大家主里平安。神是用这个全能的命令托住这个万有，这个世界是照着神的旨意在运转。在他的运转中，他把所有这个一般的恩典都赐给我们，意思就每个人都得的都是，就原则上是一样的。然而，圣经却是神给世人最宝贵的礼物，比健康、财富、名誉、地位都还要重要。它的宝贵和重要远超过中国俗话所说的“书中自有颜如玉”，啊，“书中自有黄金屋”。圣经是神的默示，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简单的说，圣经就是我们人的说明书啊，大家都很清楚哈。说明书在这个时代非常重要啊，你不管做什么，你都要有个说明书。上一个周一，7月11号，张台斌大哥的母亲叶华若姊妹哈，他安葬礼是在这个台斌大哥他骨灰坛前面那个走廊上面。叶伯母来过我们嘉音教会，所以我跟师母很感恩，他在主面前活了92岁，非常蒙恩的。我跟师母就说，我们去的话，我们要唱诗啊，要这个师母说他要献诗，好。哇，那问题是那个地方是怎么唱诗，怎么献诗？那我们就想，哎，我们就想到那个 Bluetooth 哈，那个 speaker 哈。那我们家10年多前当然买了，但是已经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好像不太用。后来又跑去买一个 JBL 的，买回来第一件事看什么？说明书，对吗？你买什么东西？你现在买的东西，你一定要看说明书，对吗？我们不会傻到一个买个东西，我们自己弄一弄，想要去弄，对不对？当然，如果很简单的，那例外了。稍微复杂一点的，你知道没有说明书，我们就是在浪费时间，或者说把东西都弄坏。圣经就是我们人的说明书，它告诉我们如何在世上做人，甚至能够使圣经说能够使你有智慧，可以因信耶稣基督得着救恩，有永生，也就是有神永远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可以信神而活，讨神的喜悦，让我们在今生生活中有力量，我们来生有盼望。各位都在圣经里面。圣经还有许多信神的人美好的见证，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当放下各样脱去缠累我们的罪，放下各样的重担，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些见证都记在圣经中，就是要我们学习，好的地方我们要效法，不好的地方我们要见戒，并且你我活在教会中，做主的肢体，其实你知道吗？这也是在互为见证。所以教会的标杆今年是做主见证。今天要来跟大家一同来看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见证，叫我们能够见贤思齐，蒙神的恩典。让我们首先做个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向你俯伏敬拜，你是我们的主，你带领你所造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受造奇妙可畏，我们每个人一生的道路都还没有行的时候，你都记在你的册子上， 让我们心中何等的可畏，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来敬拜你，愿你再一次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照着你在我们前面带领的道路，能够快跑的来跟随主。我们知道正音姐妹21号要去罗马，欧洲罗马，在马拿事工中来跟张路加牧师他们夫妇还有同工们来做这些使徒行传的剪辑。主啊，我们在这边同心祈求，求主施恩看顾，不但看顾正营姐妹她出门的脚步行程，还有路加牧师他们的团队，主啊，都在你面前能够蒙恩，因为你拣选拯救我们，原是要我们做你手中赐福这个世界的一个器皿。我们献上赞美和感谢。今天我们要从你所说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身上来看主，你怎么引导他、带领他，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你面前见到他的见证，我们就从主你那里得着智慧、力量和信心。谢谢天父，谢谢我们的主，我们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你留意到的话，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做主见证。年头以来我们讲了很多都是见证，我们看以诺与神同行，看拉合因信蒙恩，看约伯受苦有益，看哈巴谷欢欣喜乐，我们看天父喜悦爱子，我们看基督耶稣降卑升高，今天我们看亚伯拉罕赶子献子。大家都比较知道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大家都比较熟，但是他把他的儿子赶出去，他的大儿子以实玛利赶出去，大家没有人比较不太熟，所以我们今天稍微看一下，也先看一下亚伯拉罕一生重要的事迹，都在圣经里面，我只是简单讲一下。75岁他蒙神呼召出了乌尔，然后呢到了哈兰，在哈兰的时候神再一次呼召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你要指示你的去地去，我必赐福你，我要使你为大，你要得国，而且你要有大名，而且我要赐你的后裔。12章，神呼召就应许。接着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就遇到饥荒，他就下埃及。这一下埃及，圣经就一晃10年过去，耶和华没有再向他说话。我们不敢乱推测说为什么不向他说话，但是我们总要提醒一下，我们做事总要在神的面前多寻求他的心意。85岁10年以后，神圣经说神再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应许说我要赏赐你，赏赐英文是 reward， 意思就我们都很知道嘛，在世上你有赏赐就是他做了一些不错的事情。那如果你去看的话，亚伯拉罕也确实蒙了恩典，他行为都不错，他不跟他的这个侄儿罗德争地，然后他又帮助他的侄儿等等等等，神说要应许给他赏赐，然后呢还要说要应许给他儿子，跟他立约，这是15章的事，说他要有儿子。但是呢16章就说他的妻子撒来呢看自己没有生育，各位撒来这个时候75岁没有办法生育，撒来就动脑筋，我不能生，我有一个使女，这个使女你要注意，这叫做当时就叫做奴隶了，等于是物品了。各位你要知道，他是就是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因为看重人嘛，就没有什么物品，那时候就是一个奴隶， 女奴就说：“哎呀，亚伯拉罕，你跟这个，我把这个我的这个使女哈，给你做妾，做简单说做二老婆啊，你跟她生了孩子，我们就有一个孩子啦。神不是应许我们要有孩子吗？”他在用人的方法啊，你注意圣经很多时候，神虽然讲的话，人还是常用人的方法想要去帮助神，或者是说他要把神的话来把它完成的时候，常常总是出问题啊。这里就是一个问题。结果呢，好，果然生了一个儿子，神给他起名以实玛利啊。那到了99岁的时候，神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这一晃又过了多少年？14年哈。神显现，然后应许他：“我要给你很多的后裔。”然后呢，跟亚伯拉罕设割礼，就是跟他立约有一个记号，叫做割礼。这个割礼是记在人的肉体上面的。然后为亚伯拉罕还有。那时候叫亚伯兰，还有他的太太撒来改名字，哇！上帝为人改名字，然后又应许撒拉。这个中间，这个到了这是17章，到了18章，耶和华跟另外两个使者哈，去亚伯拉罕那里的时候呢，就说啊，要应许要给他儿子的时候，亚伯兰就在偷笑。偷笑，然后呢，这话又传到的那个帐篷里面，他的太太撒拉那边，啊，我要有儿子啊，他就暗笑，这些都被上帝知道，上帝就说就讲了，明年的这个时候，哇，这个时间都讲出来了哈，啊，你必生一个儿子，好，这是99岁，然后这果然到了100岁的时候呢，以撒生。然后发生了很多事情，哈，断奶啊，然后摆筵席啊，然后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家门，这就是21章。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这个。然后到了大概是117岁，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燔祭，这是22章。好，从21章跳到22章，又是10多年过去了。我想的第一件事，各位不要以为以前的人他们啊，神就天天向他们讲话，很少的。神真正天天向人讲话，就是我们现在。圣经就在你的手中，他天天在向你我讲话，我们听不听？啊，我们听不听？那我们今天还学一下怎么听、怎么看、怎么看圣经、怎么听神的话哈。那这是这个亚伯拉罕的背景，今天的经文的背景呢，就是。21章的第一节，前面讲了那么多神的应许以后，这第一节就把它讲出来了。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下面就讲耶和华成就什么了。好，这是第一节，然后就是第二节，就下面就讲到了。今天要讲的讲题就是看亚伯拉罕赶子献子，哇，这都是很可怕的事情哈。那我们求神让我们有看得见哈，啊，不要把上帝误解啊！你对神误解，我觉得是最可惜的事。但是我们没办法，我们在肉体中常常就是误解神哈。那我把它分作四个小题，就是第一个生子应许，上帝成就；第二个得子喜笑，家庭风暴；第三个赶子离家没有道德；第四个献子燔祭违反伦理，天哪，这是上帝吗？好，我们看一看哈，我们求神恩待你，真的，你我的信心就要对神建立在神的话和对神的认识上面，否则的话太容易看圣经，一不小心我们就觉得这个神不能信。我们求神恩待，第一个我们看生子应许，上帝成就。而从12章，神就开始呼召亚伯拉罕，就不断的给他很多应许哦，谈了很多的话哈。那第一节就讲到。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成就什么？第二到第五节， 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哇，年老的时候，撒拉年纪也很老，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啊，这是有时间的，对吗？75岁呼召要应许给他后裔，几岁？几年以后？25年。所以你说，哎呀，你祷告神，你说神怎么没有答应？好像很久了。不久，各位，从永恒的角度都不久的，而且你祷告的，只要不是坏的事情，我告诉你，一定成就，一定成就。那当然，我们不是说害人啊，或者说做祷告一些那些，你只要祷告的，他一定成就。没有你这个不能祷告的，只有神是一定可以达到的啊！我们求神恩待，当然我们越认识神，你的祷告就越讨神的喜悦哈。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讲到这个神开始做事了。第一个要说的是，神是说到做到的，他说了就必成就。所以你要看圣经啊，你我不看圣经，你怎么知道神说了什么，对吗？我们要看圣经，神是说到做到而又乐意施恩的神。所以我说，你求的东西神一定会给你。你说真的吗？各位，在耶稣基督里一切都是真的，一切都是真的。这里提到了亚伯拉罕，好，各位，神呼召的是亚伯拉罕，他是亚伯拉罕这个家庭的一个我们常用的领头羊，他是丈夫，他是父亲。各位，我要提醒在座的弟兄，你的家庭是神给你的，你是你家的领头羊，神跟你算账的时候是跟你家算账，也是跟你算账。好，他一定有恩典的。好，我们就慢慢来看。好，很快，亚伯拉罕信神应许，听神吩咐，等神成就。他12章开始听到神的应许，一个一个的进来啊，没有看到没有成就，但是他总是听神的吩咐。神设立割礼的时候，圣经说他就立刻给他跟还有他的儿子，那个时候他儿子已经14岁，他99岁的时候行割礼，还有把他们给他们全家的人，所有不论是买来的还是什么，只要是他的属于他的，通通都行割礼。他听神吩咐，这里也讲到他听神吩咐什么？听神吩咐给儿子起名以撒，这也是神给神起的名。好，那我刚刚讲了，亚伯拉罕100岁得这个儿子，他在等神成就。各位，等吧，你心里有什么渴慕想要的，你就等。比较永恒来讲，各位，我们等的都很短，不要担心，可以等。就是在等的中间，神也有丰富的恩典哈。这里就讲到，但是我要提的是，我觉得真正重要的哈，真正重要的哈，我觉得神很恩待了，让我能够看到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神的话，是神的应许。罗马书第10章说，所以人得称为得为后裔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的肉身的后代，在律法里面 与神立约，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些不透过律法的，我们乃是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但是我觉得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那个应许，各位，重点永远是神，应许才是重要的。神说了什么？各位，神说了什么？神说他要给亚伯拉罕后裔。他整个的故事，亚伯拉罕的故事就是说，谁是他的儿子？是应许的才是啊，他的儿子，其他通通都不是。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应许的才是。各位，你我就是应许的，我们是凭信，对吗？我们是因信称义。你千万不要丢掉你的信心，千万不要把信心丢掉。不管发生再痛苦难过伤心悲伤的事情，你总要信神，因为你是凭信心做神后裔的。第二段第六节开始，得子喜笑，但是家庭就来风暴了。第六节开始，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富的筵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生孩子总是让人快乐的事情吗？特别是以撒，圣经这边讲到什么喜笑，前面的撒拉是暗笑，现在是真的是很喜笑，很快乐啊、哦！这边提了三个笑，一个是提到撒拉，然后说听见的人与我一同喜笑，然后还有以实玛利，他也在喜笑。而以撒这个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笑。哎呀，你想想看，年纪大的时候，这个，我们中国讲到老来得子很高兴嘛，这个不是，这个超过老来得子了，各位，这个是已经不能生了。圣经讲得很清楚，撒拉的月经已经断了，生育已经绝了，但是神不但使撒拉能够生，还能够养。各位，你注意看，圣经讲撒拉要乳养婴孩。一个老婆婆，她能够喂奶吗？哦，我原来上帝使撒拉不但是能够生，还能够出奶养小孩，看到吗？上帝的作为实在是太奇妙了哈。那这里的问题就是，我第一个要跟大家来谈一下，你相信因果律吗 ？Causality， 因果律，因果关系，每一件事都有它的原因，对吗？大概我们知道事情没有办法超过因果律。有什么事情你说不是没有因果律，是我们不知道，对吗？ 世界怎么来的？上帝造的嘛，原因就是上帝造的。但是我们没有人看过上帝怎么造，所以我们就有人就不会相信上帝造的。因果律，这件事情的因果律实在非常复杂。各位，你像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撒拉为了要有一个儿子，就把这个使女推到她丈夫亚伯拉罕的怀中，做了小老婆、二老婆，生了一个儿子。哇，他们就很高兴，对吧？结果呢，上帝说不算。上帝说你自己本身生的才算。好，这在这前面还有一个因，还有一个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夏甲她怀孕了以后，她就小看撒拉，你这个老太婆。那你想，我现在生了这个怀孕了，她就小看嘛。这个就不要说宫廷剧，这个电视剧多的简直不得了，对不对？我们任何有机会能够小看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小看别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常常喜欢小看别人。夏甲看到了，哇，我现在怀孕了。撒拉，你不能怀孕，你看，那将来这个家就是我的了。他就轻看这个撒拉。撒拉是什么人？厉害的角色。他就跟亚伯拉罕抱怨，我把使女给你做小老婆，她现在怀孕，她轻看我，请耶和华在亚伯拉罕和撒拉中间为我们做判断。哇，这一下亚伯拉罕没办法，使女在你的手中，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哈，撒拉转头就虐待这个使女，夏甲受不了，逃出去了，逃走了。这又是一个因果在中间。现在呢，哦，他逃出去以后呢，上帝的使者碰到他说，你回去，在这个撒拉手下听从你的祖母，受点苦就受点苦了。好，他就回来了。又过了十多年，然后撒拉怀孕生子了，在断奶的时候，大概两三岁的时候，亚伯拉罕，我想这就是一个场景，就是孩子太小，以前的孩子小不一定能存活的，你知道吗？啊，活下来是不容易的事，能够断奶哦，大概是算是比较稳定啊。现在的女性哈，都要怀孕3个月以后才会告诉人我怀孕，我不知道是不是意思大概差不多哈。我女儿也是这样子啊，过。但我没有问他了，他就是然后说我怀孕了3个月，现在断奶了。哇，这个全家就很高兴，大摆筵席，大家都在喜笑啊，恭喜啊，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你后代有人等等等等等。然后呢，发生这个得子的喜笑啊，还在空中飘的时候，撒拉看见什么？以实玛利，那个夏甲生的那个大儿子，在对他生的这个儿子呢戏笑。其实这个原文都是一样的，当然这个戏笑，因为古时的字啊，就没有那么多哈，所以它的含义就很广。有的人就说啊，这是他的这个嘲笑啊、戏弄啊这些哈。这圣经没有讲那么多，但是当然也很有可能哈。这一下子就把撒拉的这个痛处碰到了。哇，对哈，这个还有一个这个以撒还有一个这个哥哥哈，比他大14岁，怎么办？然后他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个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哇，这个就是家庭风暴。各位，家庭很多风暴的怎么处理不知道，我觉得只能碰到才能够知道怎么处理，甚至碰到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但是我可以先给你答案，就是你信靠神，神必定帮助你，带领你度过各种的风暴。你要信他，你要顺服他，你要爱他。 所以亚伯拉罕就头痛啊，怎么办呢？哇，很忧愁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好，这些因果你都可以慢慢，你听完故事你就知道其中有很多的因果。圣经的记载只要是叙事文的哈，它都是有因果的。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撒拉要把夏甲赶走？因为你刚刚记得我们讲夏甲怀孕的时候就轻看他，对吗？哦，这个，而且以实玛利的名字的这个天使给他起的名字，就是他这个为人像野驴啊，很凶悍的啊。所以这些都是因嘛，有因就有果，然后就发生这个缠绕搅在一起啊。亚伯拉罕很头疼，但是神对他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反正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听从。哇，有人就抓到这个了，姐妹们就抓到，你看丈夫要听妻子的话。我问一个，丈夫到底要不要听妻子的话？有可能撒拉看到这个危机存在，所以要把这个危机事先解决。但是还有一个可能，怎么可能呢？就是撒拉想到亚伯拉罕怀孕的，就是亚伯拉罕神跟他说你妻子要怀孕的时候呢，讲过你所撒拉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这句话各位你注意，这就是撒拉引用的话。撒拉说什么？这个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撒拉记得了耶和华说过一句话，只有以撒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话，那没有人可以跟没有人可以跟以撒分家产，因为只有一个后裔，对吗？这很清楚嘛。如果他的这个动机是这样的话，所以有一个可能就是耶和华出来替他背书，是因为这个以实玛利不是你的后裔，不算你的后裔，所以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至少在这件事情上都要听从啊。这些纠缠在一起啊，这个逼迫，这个两个女人的战争又延续到两个儿子的战争。好，那现在以色列人在中东又被阿拉伯人逼迫等等，你要，所以我想的就是说我要很小心，各位你也要很小心，因为你不管你做的任何事情都会有结果的，都一定会有结果，特别是罪恶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好，这个因果律我是发觉了，几乎我们能查的大概没有一件事情不在因果律里面。真的吗？是，只是那个因或者那个果我们不知道。一个人现在做了一件事情，结果发生什么结果你我没有看见，一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有没有因有没有果呢？有。所以你要记得上帝做事也是用因果的嘛。亚当为什么被赶出伊甸园？因为他违背了上帝的话嘛。没有一件事情没有因的，也没有一件事情不会有果的，求神帮助我们。然后再看为什么以实玛利不算亚伯拉罕的后裔，连以扫都不算，连以撒后来以撒也不算，他生的那个以扫也不算。这就是我从这个地方来得到的一个灵感，就是因为那个重要的不是你的儿子是谁，重要的是应许是谁，应许是什么，应许是什么。 亚伯拉罕以为说，哦，我生的好，我就跟夏甲使女生一个，这是我生的啊。事实上，在肉体来讲，是不是？是。但是耶和华说什么？不是，这不是应许的，要你跟你的原配生的才是我应许的。好，现在生下来了，所以以实玛利就被 out。等到以撒娶了利百加，他生了一对双胞胎，哈，以扫跟雅各。那你说好了，现在不是前面说原配生的才算，现在是以撒跟原配利百加生了两个，一个以扫，一个雅各。那为什么以扫不算了呢？咦，奇怪，又来了，因为以扫。因为神的应许，在利百加怀孕的时候，神就已经应许了。罗马书第九章讲得很清楚，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的拣选，神的应许，各位，你会发现太重要了。你会信主，各位是神的拣选，你要保守你的信心，真的要保守。你不要说啊，我既然已经拣选，我就没事了。各位，在神那边是确定的，但是在我们这边，我们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前面的事情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人都是信的又不信的。犹大，耶稣亲自拣选他做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的十二个使徒，犹大最后怎么样？出卖了耶稣。所以耶稣直接给他一个结论说，圣经约翰福音说，耶稣说，他从起初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对上帝来讲，他拣选谁他很清楚，他会保守那些拣选的人。但是我们这边不一定。各位，你难道没有看到很多人离开主吗？对吗？所以我们要很感恩神拣选我们，现在信他，我们要保守那个信。那时候我跟师母跑到海外神学院见曾林芳院长的时候，曾院长有一个特点，他选学生，他不看你什么其他的那些什么，他跟你面谈完了以后，他就说好，你可以来上学。他不是每个人来面谈他都好，我们有 Arizona 来的人，他没有，他说你，我不要你。我们跟他面谈一次，他说好，欢迎你们来念书。好，这个一好，我们就进去念。师母常常说，你要确定啊，你要确定是神的旨意啊，我不敢说不是，但是我觉得当你走在信主的道路，就像我当初走在这个服事全职的道路上面的时候，求神帮助我，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越来越清楚神的带领，神的引导。你要越来越有信心，神呼召拣选你，他的应许是要赐给你。所以利百加怀孕的时候，神就已经跟他讲了，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将来大的要服侍小。各位，神拣选人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也就是在乎他的旨意。这就是这个风暴暂时解决了哈，我们后面再来提这个。好，下面就谈到我们的困难来了。第三，赶子离家没有道德，谈归谈嘛，对不对？你说要赶走，最后他没有赶走也没关系嘛，对不对？没有赶走嘛。哎， 可是不是。十四节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这个地图就是讲到这个夏甲，红色的这个第一条是他那个时候他骄傲自大，撒拉逼迫他的时候他逃出来了，他从这个希伯伦往南逃，那很明显因为他是埃及来的，他是埃及的埃及人，他就往南逃，沿着这条道路叫做苏尔的道路就往南逃，结果还逃了蛮远的哦。逃到哪里呢？逃到这个比尔巴海来。神的使者在这个泉旁遇见他，劝他：“你回去，伏在你的祖母的手下，将来你生的儿子以斯玛利，神会赐福。”神都照着他的话应许，神说话一定做到，他说的一定会做的。那感谢主，夏甲也顺从就回去了哈。这一次呢，不得了了，这个反对的力量太大了哈。神允许亚伯拉罕把夏甲跟以斯玛利赶出去。这是在古代，在旷野，这个他是牧羊人啊，他不是在城市中。这个时候，照圣经说，他可能已经搬到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就是中间那个基拉尔的地方哈，对不起，太小了，以后不做这个事了，请大家原谅哈，看不太清楚，就比较南边一点。但是呢，亚伯拉罕打发夏甲和孩子离开，孩子17岁，对吗？对吗？对吗？各位，按着人道来说，按着道德来说，不对。为什么？因为打发出去，几乎就是判定他死亡。判定他死亡，这个时候夏甲已经是可能40岁了，将近40岁吧，又过了，因为他的儿子已经17岁了，这个时候以撒大概3岁，然后就把他打发走了，不管他的死活。在我们想，这个太不人道了嘛，对不对？在旷野你把人打发出去能活吗？不管了，管不了了，这我们没办法。我告诉各位，我们很多事情管不了，但是上帝都会管的。亚伯兰有没有听他妻子萨拉的话？有，但是其实他是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你可以把他们赶出去，我会来眷顾。”耶和华接手这件棘手的案子。哎呀，我在想，我们一生哈，很多那种困难的时候，都是耶和华在帮我们解决嘛，都是神在那边解决的。亚伯拉罕打发夏甲和孩子离开，照人看不对。各位，我要讲的就是说，今天我们要讲的有几个都是属灵跟属世，你我要有这个眼光。属世是不对，当然为什么？是因为他们自己找的，那原因就是他们自己用人的方法让夏甲做二老婆，又生了一个儿子，原因在那里。那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做一个好的结尾的时候，耶和华来帮他们嘛。那我要说的说，这按肉体上来讲是不对的，但是按属灵来讲，各位，这一个很重要，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信啊，大家也很熟哈，就是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 神要我们分别为善，分别为圣，就是要我们跟这个世界有分开，但是不是说我们跑到山上做和尚尼姑那一种的分开，而是说我们要清楚知道你是属神的，不属这个世界，这叫分别为圣。我们分开的是心中的分开，但是在当时就用这个以实玛利跟以撒分开来把它表明出来。我们还记不记得在活时我们查经的时候，我就讲过旧约是用故事来讲那个圣经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信和不信的你不要混在一起，他用这个来表明。我再讲一个事，我曾经开过餐馆，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餐馆我找一个合伙人，那个合伙人不信，但是我要承认自己没有信心，那时候就跟他合伙。后来呢，我想不对，我这样，因为我在教会已经也在服侍啊，对不对？我就觉得这样不对，这个，我就跟神说：“神啊，我3年如果他没有信主，我就跟他分手。”结果，这个烂摊，或者说这个我不能根本不能解决的事情，在我跟他合伙3年最后一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合伙人信主受洗，在我们奉城教会。哇，神就是这样帮解决我们不能解决的事情。后来我就继续跟他合伙10年，神的时候到了，还是要分开，还是要分开。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不是属这个世界的。我们是活在神的应许的里面，我们不再活在我们的这种拼搏里面，我们在活在我们自己的努力的里面。我不是说不要努力，但是我们不是靠那个，我们是靠神的恩典和应许。这个是第三，赶子离家，在人看是没有道德的。你要人的时候，哦，你没有儿子的时候，你把人家变成这个二太太，给了很高的地位，对吗？生了孩子，现在你自己有了，又把他打成奴隶了。你注意听啊，他说你要把这个使女哦，不是说你的太太，是不是说你的妾赶走，是你的使女赶走。你再注意看哈，你说人很可怜，亚伯拉罕好不好？我告诉你，不怎么好。这个经文啊，这已经过去了。好，那就暂时不说，等一下我说大家也会知道。好，我们就往后面看，献之翻祭违反伦理，过了10多年，22章接着就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大家比较熟，我就直接来谈。神要亚伯拉罕也是17岁左右，献为燔祭，对吗？对吗？求神帮助我们哈，我们前面今天不够清楚，希望以后就慢慢的更清楚哈。按照道德伦理来讲，不对；按照属灵原则 ，it is must， 必须。这就是上帝用亚伯拉罕献以撒做了很多的代表，第一个。这个实验让神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啊，这是一个图画，在新约讲了几次哦。各位，我已经讲过，再提啊。耶稣说什么？ 你们若爱我，若不胜过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有没有？就是那个图画，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把那个真理表达出来。所以我以前问各位，耶和华会要我们献儿女吗？不会，各位，在肉体上不会，在属灵上每个人都要献。看出来了吗？对吗？耶和华是我们的主，他到底在你的心中是什么地位？问题在这里啊，我们天天说主啊主啊，我们唱歌很高兴啊，这个我的主我的主，结果呢，我们真把他当主了吗？他的话影响我们的生活起居一切吗？如果没有影响，各位，他不是你的主，也不是我的主。按照肉体来讲，耶和华不会再叫我们献儿女。按照属灵来讲，每个蒙神拣选呼召的人都要献儿女。甚至罗马书十二章说什么？你要把自己献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各位，你我要看重神，敬畏神。这个信息最后都回到这个地方来。我们信主有的短一点，有的长的二三十年、三四十年。耶和华是你的主吗？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吗？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得见。好，圣经为何记载这些没有道德、违反纯理、违反伦理的事呢？要显明人是败坏的，要显出神丰盛的恩典。神，人败坏的。刚刚我说了，亚伯拉罕，撒拉把使女推到他怀里的时候，他没有说不要不要不要，我们等神的应许就好，没有，他很高兴，或者说他心里很高兴。然后他就跟他使女生孩子。等到撒拉说把这个使女赶走的时候，圣经刚刚我们读过了，他说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各位，照文字来讲，他没有想到使女夏甲是什么，他没有想到夏甲的危险或者是困难。他这边说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但是耶和华说什么？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各位，耶和华很幽默，上帝就是这么幽默。你只管你的儿子，你不管夏甲，我管。你不要为你的这个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各位，我们世上一切的罪恶显出人是败坏的，但是神用他的恩典在保守这个世界继续的运作，继续的前进。他有旨意，希望我们都在这个旨意里面蒙他的恩典，显出他在我们身上诸般的恩典，我们把他的美德也显出来。所以圣经很多不道德的事情，你不要觉得奇怪，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我们人就是这样。你不要说他怎么那么烂，可能我们没有那个环境，我们没有，等到那个环境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比他还烂。很快做个结论，生子应许上帝成就，其实我们就要认识神。我总是要回头，要你要认识神，你我要认识神。认识什么？他的信实，他的全能。得子喜笑，家庭风暴，你要认识人。人就是什么？就是自我，就是自私。 包括你，包括我。赶子离家没有道德，就是你要认识神，他会眷顾的。我们信神，我们就不敢在神面前或者在人的面前夸口，我能做什么？我们知道一切你能的都是出于神，神在眷顾你，眷顾我，他是全德的，甚至说全善，他没有邪恶，他是完全的良善。你信的神就是这么伟大的神，你我不把他当主，我们把他当什么？限制凡祭，违反伦理，照肉体看都是不对的，在属灵看都是对的，因为你我的信心一定要经过实验，信心经过实验就生忍耐，对吗？信心经过实验就比那被火能坏的金子还显得宝贵，可以在主耶稣在的时候，在他面前得着荣耀、称赞、尊贵。求神恩待我们，怜悯我们。很快讲一下，圣经大部分是叙事文体或故事，与我们有关吗？我们要限制吗？刚刚已经讲过了哈。各位读圣经很多故事，故事里面基本上我们会看，第一个，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学习什么？这事情有什么警戒我们不应该做的？还有一类是叫什么？就是他家的事跟你无关。我今天要特别提的就是说，不，每一件事情都跟我们会有关的。因为你如果把那个看起来跟我们无关的事情，就像刚刚我们说的，亚伯拉罕献长子、献这个以撒这件事情，跟你有关吗？没有啊，有什么关？那记载在历史中的事情。但是你如果我如果能够被神打开眼睛看见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的每一件事情都跟你跟我有关。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主耶稣碰到一个少年官，少年官来跪在他面前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故事大家应该有不，我想不少人知道哈。耶稣说，圣经你是怎么读的？你是怎么了解的？他讲了啊，这些律法我从小都遵守了啊。耶稣很高兴啊，你看到他真高兴。然后你只缺少一件，你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你来跟从我。这个少年官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好，这件事情跟你有关吗？跟我有关吗？照我们读，这个跟我无关，这是少年官的事情。所以有人说，哎呀，耶和华这个耶稣对他讲说，你要把所有的变卖周济穷人，那是他对这个少年官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是针对少年官的，没有错，看起来是这样。但是我要跟各位提的，耶稣在别的地方讲了很多的，耶稣路加福音里面讲的很久，你们所有人都要变卖一切所有的。你如果只看故事，你很多事情就是听，跟他家的事情跟我无关，学不到东西，我们学不到东西啊。但是你如果神恩待我们，我们看见他的原则，你如果能够看出来的话，那这个要求，神的要求就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特别是对他的所拣选的人，就是你，就是我。好，这些叙事文，这些故事，各位一定有关，只是我们需要看见。再谈，你我对神的认识有亲身的经历吗？各位，你不要说啊，亚伯拉罕信的神，哎，亚伯拉罕信人，他有他的亲身经历哦。圣经说什么？亚伯拉罕他的信人的经历是什么？他说，对亚伯拉罕说，神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哦，你读了这个刚刚的这个圣经的记载，你说对，这是他的经历，对吗？你的经历是什么？你有经历吗？神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圣经对耶和华介绍，我准备的时候，我就思想我自己，神，我对你的经历是什么呢？好，我对你的经历是什么呢？好，圣经讲的什么？亚伯拉罕这件事情以后，神说你不要杀你的儿子， 他没有杀，然后他就看到哦，有一只羊，羊的这个两个脚缠在这个树丛中间，哇！他说耶和华以勒，对吗？啊，对他的经历来讲，就是说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这是亚伯拉罕说的。还有什么？耶和华拉法出埃及记十五章，这是耶和华说的话，就是说你们如果听从我的话，我就不让埃及那些奇怪的病临到你们身边。所以我们常常说耶和华拉法就是耶和华医治。我要说的是你要有经历，你不要是听人家讲都很容易嘛，对吗？然后呢，到摩西的时候，神要摩西把亚玛利人这个打败的时候，他们打完仗，耶和华摩西说的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旌旗。然后呢，四世纪的时候，基甸这个他碰到神的使者向他显现以后，他吓死，哦，我要死了，这个我见到神，我不能活了。耶和华就说你必不死。哎，他心里中有平安。他说什么？耶和华沙龙。然后大卫说什么？耶和华若以罗以，或者是若以，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有经验吗？你有平安吗？还有其他都是耶和华讲的了，这个耶和华齐根努，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义，耶和华撒玛，就是耶和华这个城是神的同在。这是以西结书，很可能是讲到这个启示录里面讲的新耶路撒冷城。然后出埃及记三十一章还讲了一个，耶和华说我是叫你们成圣的神。你有这个经验吗？叫人成圣，耶和华加底西。我自己觉得哈，我的有一些经验就是耶和华沙龙，我有一些经验，心中的平安，挪不就是说不会受不怎么受影响，耶和华预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跟师母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读三年，他读两年。他读两年的期间，我们全家另外三个孩子，一个念研究所，一个念大学，一个念高中，五个人都在念书，日子就过来了。为什么？耶和华以勒是我们的经历。各位，你的经历是什么？其他的以后再说。基督在世上行事为人的准则是什么？到底我们行事的准则是什么？各位，其实也很简单。论到行事的准则，就是做事做人的准则，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神的律法，对吗？耶稣讲了两次，他一次说什么？这是登山宝训里面说的律法，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然后就是有人问耶稣，律法中的诫命哪一样是最大的？这大家最熟了。耶稣讲了一句话，就是人我们要全心，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神，其他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你把它简化一下，因为他这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哇，这个就很明白了，对吗？所以全人爱神和爱人如己，这是我们世上行事为人，就是根据律法。那我们不是根据条文，我们是根据他的经义，我们是在圣灵里面根据他的经义。我把它再容简单讲一下，对人心中要信，你爱神，你就是信他，就是最大的爱他。对人心中有爱，各位提醒一下，这个爱不是纵容，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不要认为说，哦，我们对人心中有爱，我就不能够做很多事情。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只要你心中有爱，你把那个思想转过来想，对事你心中要有望，不论什么事情你要存着盼望。你在这边敬拜，你要存着盼望；你回家工作，你要存着盼望；你的孩子，哎呀，让你心烦死了，你要存着盼望，继续的信主爱人。哎，那你为什么要讲要看亚伯拉罕这个赶子献子呢？最后面最上面说，我们中国一句话说什么？训何人也？愚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我借用一下，亚伯拉罕何人也？信心之父。有为者亦若是。我们低头祷告。慈悲天父上帝，我们向你俯伏敬拜，愿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奇妙的恩典和诸般的作为，让我们脱离那个属灵的无知还有小信。愿你的旨意在你的教会，在你众儿女的身上都能够成就。愿荣耀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